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分享四篇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掉电脑游戏，登上回家天梯。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姑姑帮助整理，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4日。我今年11岁，小学刚毕业，生长在法轮大法修炼的大家族里，爸妈都是博士，虽没有修炼，但都明白真相，已三退，并支持爷爷、奶奶及姑姑们修炼。今年暑假，我有幸回到家乡住，和姑姑们一起学法，姑姑还教我练功。这个过程中，师父帮我戒掉了7年的电子游戏瘾。沐浴在大法中，我无比幸福快乐。下面我将自己的修炼体会向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全世界的同修们分享。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爸妈上班很忙，听奶奶说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天天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听师父讲法，模仿爷爷奶奶练功。爷爷奶奶发正念时，我就乖乖地在旁边玩，等发正念结束的声音一响，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提醒大家，时间到了。爷爷奶奶带我在街上玩，给路人讲真相时，等爷爷奶奶讲完了，我就唱法轮大法好。上幼儿园时，奶奶告诉我，大法弟子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当小朋友打我时，我就跑，跑不了时就忍了。奶奶说，我从小身体健康，很少生病，聪明乖巧。上2年级时，我是班里的军体委员，甲同学调皮弄坏我的哨子，我买了一个，又给我弄坏了。我告诉了爸爸，不修炼的爸爸让我找老师、找家长，免得他老欺负我。老师知道后批评了他，他已经认错了。然而，爸爸还叫我找家长。我想，如果我找家长，我们俩就做不成朋友了。我还不想失去这个朋友呢。其实我心里已经原谅他了。于是放学时，我有意磨蹭，估计他被家长接走了，我才从教室往外走。修炼的姑姑知道这事儿后，与爸爸详细交谈了做人的道理，让爸爸放手，给孩子自己处理的自由，宽容处理，化解了我和同学的矛盾。上小学后，我便离开了爷爷奶奶，只是有时在姑姑和爷爷奶奶的提醒下念法轮大法好。爸妈工作忙，上学后经常我脖子上挂着钥匙上学放学，有时爸妈接送，有时自己走。我趁家长不注意，迷恋上了电子游戏， 玩游戏上瘾，让我不想写作业，经常晚睡，经常头疼，学习不专心。爸爸妈妈想尽了各种办法，管了我好多年，很伤心。玩游戏让我心情烦躁、暴怒，坐下就不爱动了，身体长胖，不爱户外活动，既费神又伤身体，完全被外星人操控，产生强烈的执着，不能自拔。有人玩游戏玩傻了，还有的得精神病了，有的突然死了。现在科学家发现，电脑游戏会使人大脑产生咖啡因，肾上腺素也增高，让人出现生命危险。一周前，姑姑让我学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现在的电玩都是外星人在控制人搞的，人觉得是自己搞的。我刚才讲了，人的思想，你想要造出的那个东西，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你是不知道的，你层层的思想怎么思考的，外来思想对你怎么灌输的，这个过程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只知道表面上反映出来的东西，所以对人类，这些东西都是有毒害的，是在把人带向不是人的状态中去。我如梦初醒。师父让我坚定意志，放弃电子游戏。我抓起手机，立即卸载手机上的游戏软件，突然出现黑屏，删不了。我求师父帮助，我拔下电池，又安上电池，重新启动，瞬间卸载。几天后，在使用 iPad 时，发现上面还有游戏软件，禁不住又点开了。姑姑提醒我，加强正念，和游戏一刀两断，这么珍贵的身体，绝不可以让不好的生命控制。我立即卸载了所有的游戏软件，我的脑子里要多装进法。通过学法，我理解常人社会就是个泥潭，人还着迷地抓住名利情执着，乐在其中，很危险。现在师父已经给了我们一步上天的梯子，通过学法修炼，同化真善人，就可以登上天梯，摆脱泥潭，净化身体，跟师父回家。
请听交流文章，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作者：北加州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2日。我是来自美国北加州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今年15岁了。我三岁时，母亲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修炼法轮大法一年多了，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从小就脾气不好，如果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做时，我会非常生气。修炼以后，当我感到愤怒时，我会控制自己，遇到矛盾时，我会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我希望用善良和包容来对待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现在的我相比过去冷静了很多，平和了很多，但是我还需要做得更好。我的家人有很多过去是基督徒，我曾经对基督教 有很深的感情。通过学大法，我认识到在这末法时期，宗教中已没有净土，法轮大法才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净土。我修炼仅仅一年，变化却很大。比如说，过去我喜欢听现代流行歌曲，现在我根本听不了。我现在只喜欢听古典音乐和古老的乡村歌曲、民歌。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当时还是人类处于50-60年代的时候，人还是比较单纯，比较善良的。就是你看人这种状态要得法太容易了，社会上的善念太强，所以就造出了许多现代的意识，现代派的艺术、学说，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现代负面的东西，最后使这个负面的因素占领整个世界。师父的话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再喜欢现代音乐，因为它充满了负面和坏的东西。我也意识到，用正面和美好的东西来充实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姨妈和她的两个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我10岁的表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他经常做一些让我生气的事情。2016年6月他们搬到我家，那时我经常和他吵架。学大法以后，我对他变得有耐心了，尽量不和他生气。当我对他感到恼火时，我就向内找自己，找自己需要放弃的执着，在这方面我还需要努力，因为有时我会控制不住自己与他争论。感谢师父安排他们与我们住在一起，帮我更快地提高心性。我是一个非常好胜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想成为最好的，每次参加比赛我都想赢，如果输了我会非常生气。在大法的帮助下，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注重输赢，而是尽量的随其自然。好胜心无疑是我修炼上最大的障碍之一，我还在努力的去掉它。当我的好胜心起来时，我会问自己，一个神会执着于在比赛中打败别人吗？这样一想，我的心就放下了。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上，我很幸运地见到了师父。我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是当师父出现时，我开始流泪，止不住地流泪。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我希望回到天上的家。我还是一个新学员，对法的理解还在不断地加深。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责任向世界传播光明和善良，告诉人们关于大法和遭受迫害的信息，同时回归神传给人的传统文化，按照真善忍修炼，做好三件事，我们在提升自己的同时，将帮助人类重塑自己。我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会精进修炼，跟随师父直到圆满。谢谢师父。
请听交流文章，高中生学好法更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经营。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11日。我从小跟随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正是这个原因，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懈怠下来了，直到我进入高中以后，才懂得在学法方面更加精进，而且提高了我的心性。第一部分，懈怠。直到6年级毕业那年的暑假，不知道怎么回事，那2个月都没怎么学法，不是特别想学大法，就以陪爷爷奶奶为理由，一连2个月都躲在爷爷奶奶那边，每个星期2次小组集体学法，我也没去。上初中了，由于玩心太大，很少把学法放在心上，甚至是抱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学法，手里拿着大法书，心里却在想等学完了去哪玩。那段时间心性下降了不少，每天都在家里说中考一定要考到重点高中去，虽然心里是这么想，但是并没有付出行动，在学校一直是处于那种边玩边学习的状态。本地小组集体学法，我也只能在不上课的时候才参加，其余时间基本上没怎么学法，结果成绩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一落千丈，最后导致中考成绩只有367分，差点没有学校读，就进了一所私立学校。第二部分，干扰。到了这时，我才静下心来想了很多问题，觉得无论如何一定要学法，并且要把学法摆在第一位，不能再贪玩了。可是新的学校需要住校，不能像以前可以回家看书学法。很感谢爸爸帮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买一个小小的随身听，帮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存放在里面，然后带到学校去，没电了就用充电宝来充电。这样每天晚上我都会在睡觉之前抽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听师父讲法再睡觉。刚开始的时候很积极，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不了多久就睡了，随身听也没关，第二天就没电了。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就以为是上了一天课太累了吧。第三部分，警醒。直到一次放假回家，爸爸给我看了一篇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那位同修也是高中生，遇到的问题和我差不多，开始也贪玩没学法，成绩一落千丈，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每天学法，越来越精进，师父就帮他开了智慧。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反思了自己，是不是因为我是带着一颗想提高成绩的心在学法，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学法，去主动同化大法，才导致我出现这种情况。于是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并将学法时间增加到了每天听一讲，还经常在学校发正念，每天都是这样不间断。果然从我上高二开始，我的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一下子就冲到了班上第三名。在那之后，我更加注重学法了。第四部分，点悟精进。有一天晚上，我听完师父讲法之后睡觉，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寝室的7个女生去一个地方玩，找了一个宿舍，那个宿舍分成2间，外面的那间有3张小床，里面那间只有1张大床，而且空间比外面还要宽敞得多。如果睡觉的话，安排是每张小床上睡2个人，大床就1个人睡，而且大床还是分给了最矮的那个女生。当时我想，她那么矮，睡那么大一张床，岂不是浪费了？我就过去跟她商量，可不可以和他一起睡那张大床，他同意了。我就在那房间里转了一会，看到一个梳妆台上有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些叠好了的钱，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随手抓了一把放进口袋里， 然后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地走了出去。过了一会，从房间里跑出来一个女生，说盒子里有1000元钱不见了，问是谁拿的。我当时一想，我怎么拿了1000元？没有那么多啊。于是赶紧跑进房间，慌乱地把钱放进盒子里。看着他们那种带着耻笑与瞧不起的表情，才知道把钱的数额夸大只是为了把我引出来。我马上意识到一定是自己心性上有漏，才被磨钻了空子，就赶紧去找爸爸帮我发正念。结果我和爸爸刚坐下没多久，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画面，我和爸爸的面前各自有一个正在使用聊天软件的手机屏幕，就感觉我们是在边发正念边玩手机，心里也非常清楚这种状态是不对的，把发正念当成了一种形式，但就是停不下来。接着我就醒过来了。第二天早上下了早自习，我早餐都顾不上吃，就赶紧跟爸爸打电话说了这件事。爸爸说这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和爸爸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后，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自私，做事只考虑自己，不为他人着想，爱财，贪小便宜，随手拿别人的东西，喜欢玩手机，对手机还有很大执着心。在这之后，我又继续向内找，发现在心性方面我也还存在很重的依赖心，遇事向外找，不能时刻用法来要求自己。于是我又加长了发正念的时间，并不断地归正自己，最终有了明显的提升。在做事方面，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克制自己的私心，对零用钱上的利益心也减了不少，也控制自己用手机的时间。这是我进入高中以来发生的对我影响较大的事，这些事不仅使我在学法方面更加精进，而且提高了我的心性，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小弟子学会善待他人，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小雨。我今年13岁，2015年正式修炼法轮功。之前我的身体弱不禁风，3天2头感冒发烧，经常去医院看医生。别看我年纪小，可在左邻右舍中是出了名的老病号。自修大法后不久，全身的不适感就消失了。自此，我远离了医药，还改掉了好哭不让人的倔脾气，也去掉了爱吃零食不吃饭的坏毛病。刚开始修炼，我完全是为了去病健身，只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前，我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但当我通读了一遍转法轮后，学习成绩大有提高，明显感觉考试时头脑比以前清醒，总在关键时刻能考得不错。因此我懂得了学好法、多学法的重要，每逢周末就和妈妈一块儿去参加小组学法。今年暑假，我放弃了去看望在外地打工的爸爸和出去游玩的机会，在家专心学法，通读了转法轮4遍，听看了师父讲法录音和录像各2遍，还看了一些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我爸常年在外打工，家中就我和妈妈2人。去年6月初的一天，妈妈和同修奶奶一块去发资料救人时被绑架，姥姥经不住恐吓，被警察逼着带警察来我家搜查。我知道妈妈的书放在哪里，但我没有告诉警察，因为我知道妈妈做的是最正的事，如果配合了，就等于推他们对大法犯罪。
他们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那些人在我家翻腾了一阵儿，啥也没搜着就走了。虽然我修炼的时间短，可我遇见的神奇事可不少，总感觉师尊时时在我身边呵护着我，守护着我，看着我成长。因篇幅有限，只把近期的两件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我学会了善待他人。如今世风日下的坏风气在学校也很盛行，如家长经常给老师送礼，老师就对这家孩子上心一点，否则对学生的学习不管不问，时常还批评打骂。我妈是修炼人，不助长这歪风邪气，没给老师送礼，但我有师父呵护，没受过老师的打骂。六年级下半年刚开学，老师把我的座位由原来的第四排安排到最后一排，班里一共86人，而且同桌是一个不讲卫生、身带狐臭味的男生，班里同学都不愿和他同桌，很多同学打过他，扔他的东西。开始，我很同情他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70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一天，同桌的凳子坏了，正好前排有个男孩请了病假，于是老师让他去前面坐。可一上午还没上完，他的书本就被他的新同桌给扔了，于是他又成了我的同桌。大约一个月后，他身上的狐臭味越来越难闻，看他那蓬头垢面、脏兮兮的样子，令人恶心的想吐。我只好用纸塞住鼻子，真想让老师赶紧给我调走。可我没去找老师，我想，我再不是以前那个娇生惯养、不让人的女孩了，我是学真善忍的大法小弟子，要与人为善。如果我不和他坐一块儿，那谁愿意跟他坐一块儿呢？这可能是师父安排我用善心结善缘，日后机缘成熟，我还可以救他呢。于是我不仅没嫌弃他，还给他讲他不懂的题，劝他多洗澡、勤换衣服。这事我从没对妈妈说起。快毕业的时候，一天妈妈给我送东西时，看到我的同桌竟然是一个这样的男生，很难过，想让老师给我换座位。我制止了妈妈，在师尊大慈大悲的法理感召下，我和这样的同学同桌了小半年。二，师尊帮我消病业。去年冬月的一天，我高烧不退，我的脸红扑扑的，头晕目眩，第三天不能上学了。妈妈在电话上向老师请了假，并对我说，这是病业假象，可能是这段时间放松了学法，让感冒钻了空子。妈妈试探地问我，小雨，你是听师父的讲法，还是去看医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学法。于是，我跟妈妈一块听了师父的济南讲法录音。开始我躺在床上，播放机一开，我就坐起来双盘。虽然抬头晕得难受，但我仍坚持专心听法。一会儿，我看见对面一个慈眉善目的大佛冲我微笑。我轻轻地对妈妈说，妈妈，师尊来了，就在我对面冲我笑呢。不一会儿，我看见房间的桌子上、沙发上到处都是身穿黄蓝衣服的佛，连地上都坐满了。他们也盘腿恭敬地听师父讲法，睁眼闭眼都可看到。我就闭着眼睛，用手指比划着说，妈妈，快看啦，这满屋子都是佛、菩萨。妈妈连忙拉下我的手说，不要用手指，这是对神佛的不敬，赶快双手合十，感谢师尊，欢迎神佛的到来。我坚持听了2个多小时的法，感觉烧慢慢的退了，全身轻松了许多，晚饭后又继续听了2讲。 次日早起，全身舒适，我又背起书包，高兴地走到教室，在心中一遍一遍地默念，谢谢师尊帮我净化了身体。自此，不管严寒酷暑，我的身体再没有感冒过，学习成绩也越来越进步，到年中门门取得了好成绩，被评为五好少年，还得了两个奖状。一圈熟人再也没议论说妈妈练功把我带坏了。在一个双休日，我和妈妈一块儿去奶奶同修家，奶奶拿了好吃的糕点给我吃，当我正准备把糕点往嘴里送时，一眼看见面前摆着师父的法像，心想，在师尊面前吃东西，不是对师尊的不敬吗？于是我背过身去，到门外才把东西吃下。之前我口腔里长了个豆大的泡泡，吃东西有些难受，但当我吃点心时，完全没有难受的感觉，再用手一摸，泡泡没了，这让我十分感恩师尊，这么小的事师尊都为弟子着想。三，考上了理想的中学。今夏是我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阶段，父母都想让我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可这所学校在全县优中则优，为了照顾本校老师，每年只留了几十个补招生给少部分老师，成绩必须是上等生，还必须托关系搞到准考证。之前我怕考不上，一直没敢报名。临考试前头两天，妈妈去找我大伯母帮忙，大伯母的妹妹是这学校老师，没想到很顺利地弄到了一张准考证，于是妈妈催我赶快复习准备考试。我怕考不上，一直不愿意去。妈妈说，你怕什么呢？你是大法弟子，有师尊呵护，没有做不了的事情。再说，你不知道我弄这卡有多神奇哟。那张准考证原本是大伯母的妹妹给她乡下亲戚家孩子留的，可等几天都没人去拿。我大伯母去后，她妹妹立马就把准考证给了她。当时大伯母还绘声绘色地说，这张准考证简直就是等着小雨的。因那段时间我白天读法，夜晚听法，考前最后一个晚上晚饭后，妈妈想让我复习功课，我坚持把师父的这一讲法听完，听到近九点时，我猛地抬头看见一个佛坐在我对面冲我微笑，当我定睛再看又没了，我想这是师父来鼓励我呢。这一讲听完已经九点半了，我就开始复习功课，一会儿困意袭来，迷糊中一个声音叫我，小雨。我一下子醒了，悟到这是师尊在帮我去除睡魔的干扰，我再不好好复习怎么对得起师尊呢？于是我精神倍增，睡意全无，一直复习到晚上11点多才睡。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妈妈骑电动车送我去考场，边走边叮嘱我，不要紧张，不要忘了念法轮大法好。在排队进考场近一小时内，我静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尊好，念了数十遍。写作文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刚开始字写得很潦草，我立即调整状态，请师尊加持，一会儿字越写越好。数学考试时，我发现有好几道难题都是我头晚复习过的。考完后，下午我就接到通知，我被录取了。我和妈妈都明白，这是师尊的加持和呵护，打心眼里感激师尊。自打我懂事起，妈妈在家中就是女强人，在爸爸面前也是说一不二。自去年妈妈被警察绑架关押10天后，一圈亲友就对法轮功产生了负面看法。爸爸在电话里大骂妈妈，并威胁说， 如果把女儿带坏了，学习成绩上不去，你就等着瞧。开始，爸爸不愿回家过年，我在电话里好言相劝，在过年的头一天才回来。回家后也是对妈妈吹胡子瞪眼，不理不睬的。这次爸爸听说我考上了重点中学，大热天的赶回来祝贺我，我也就借机会将法轮功的神奇和受益于大法后的身心变化，爸爸开心的笑了，一圈亲友都对妈妈刮目相看了。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最后一首诗《红劫》。红劫，法阵红穹除旧尘，天地茫茫处处春，悠悠万古红事过，再看星宇佛道神。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三中的第一首诗，诗的题目是无度。无度，灯红酒绿现代世，迷魔乱舞荒淫事，放纵魔性离神远，地狱一入无出日。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我们一起把这首诗熟练地背下来。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
小小